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9月28，2021年今天晚上为大家来分享以斯拉记第五到第十章。那这一份呢PowerPoint 的资料是我上礼拜做的哈，因为我昨天做右肩膀手术我是使用右手的人，所以左手呢，做各种事情都很不方便也没有效率，所以我事先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晚上呢，从要来读以斯拉记以及这个尼希米记那以斯拉记跟弟兄姐妹报告，就是我们教会的讲台信息，这几个月都是在讲以斯拉记。那么上个主日就是前几天我们已经讲完了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第十章。那么再过2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开始讲尼希米记。所以，我们以斯拉记可以大概有这样子一个概念，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第一到第六章，是由所罗巴伯率领将近5万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以斯拉这中间有一个空白期，就是经过58年以后这个以斯拉带领将近2000人回来这个耶路撒冷，要来重建百姓的信仰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了解的内容。那么在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大概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就是分成两大段，刚才也报告过了一到六章是一个部分，七到十章是第二个部分。所以一到六章讲第一次的归回七到十章讲第二次的归回。那么归回的时间分别是一到六章是在古列王做王第一年，就是波斯王的第一个君王。那么七到十章呢，是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是在主前458年的时候。那领导者分别是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呢是大卫的子孙，那以斯拉呢是亚伦的后裔是一个是王族，一个是祭司。那刚才也说过，这个带回来的人大概就是第一次归回是将近5万人，那第二次归回呢，男丁大概就是2000人，那主要就是重建圣殿跟重建圣民的信仰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已经叙述过了。那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五章那我们先要建立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凡是神的事工准备要开始推展的时候，就一定有从敌人来的搅扰和攻击，这是不变的定律不管在哪一个年代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在我们现在的教会时期也是一样。当教会呢开始往好的方向成长前进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有搅扰跟攻击敌人不会放弃，就是撒旦魔鬼不会放弃来攻击神的子民。那么神也在这个当中呢，也是在试验我们的信心来依靠他。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试验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建好圣殿的根基以后，敌人呢就来搅乱他们。他用什么的方式呢？用这种威胁的方式让他们的手发软，就是手发软呢，就是没有士气这个再继续的做下去，然后又买通这个朝廷的官员买通会士，在波斯王的面前控告犹太人是悖逆之民他们要建造圣殿圣殿建造好了以后，就对波斯王有极大的亏损，所以这个时候波斯王就下令停止犹太人建造圣殿，因此呢，这一停就是16年那四章24节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到这个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所以四章24节呢，就接到前面的四章6节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个停了16年以后，那怎么样重新开始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当你停工以后啊，这个大家都回去过自己的事情，那么原来的热忱也渐渐消退了，那个使命感也渐渐没有了。那么要重新啊，16年以后要重新起来建造哈，必须要有从神来话语的劝勉。所以在5章1节就说，先知哈该啊跟撒迦利亚，那就奉神的名，以色列神的名呢，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因为他们说了这些劝勉的话呢，因此就激励这一批重建圣殿的人，再一次的激发他们的热情，起来建造圣殿。那这个劝勉的话到底说了什么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来读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哈。那我们如果读到哈该书，我们也会晓得这个的内容跟撒迦利亚书怎么样来勉励所罗巴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补充说明啊，弟兄姐妹可以回去听教会的讲道哈，这个部分我们按这个书卷在讲，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说了哪些劝勉的话。所以呢，到5到6章哈，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在5章1节就说哈该跟撒迦利亚对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这个所罗巴伯哈，就是第一次带领被掳归回大卫的子孙呢，跟这个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哈。刚才就讲这个哈该跟撒迦利亚的帮助，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注意一些细节啊。当犹太人再一次被激动，重新开始建殿的时候呢，神就帮助他们，保护他们。所以你在读这个地方第5章的时候，请你弟兄姐妹哈务必注意。这个时候，波斯王下的命令还没有被废除，就是说禁止他们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这个命令还是存在的。但是，当他们被激励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你注意到他这里面呢，看到说5章3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这个示他波斯乃哈，就来问是谁降旨让你们继续建造这个殿呢？那5章4节，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时候呢，就看见他们非常的有勇气哈，他不是说这个打迷糊仗，他是告诉你说我们叫什么，哪些人的名字告诉你，就说我们起来开始建造圣殿，就说不害怕这些波斯王朝的，还有总督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恐吓哈。因为什么？因为5章5节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所以在我的信息里面，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当我们里面的心，我们再一次被激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怕外在的这些威胁、这些命令因为神的眼目看顾。所以呢，当你先看顾神家的事呢，神要看顾你家里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呢，5章就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也没有叫他们停工。总督应该叫他们停工的，因为波斯王的命令就是禁止他们建造，他没有叫他们停工，然后把这件事情去报告大利乌，要得着大利乌的这个回应哈。所以这个大利乌呢，就派人去找这个以前写的这个诏书，哎，终于找到了，找到以前这个古列王的这个诏书啊，所以在这个合法的情况下呢，大利乌王就下命令给当地的总督不得为难犹太人建殿，并且让总督来出钱帮助建殿这是在第6章讲的一个重点。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就讲到，就说建殿呢需要钱，需要人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就讲到说，神会激动、震动万国把这个钱财带来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总督就出钱来帮助建殿，最后呢，终于在大利乌王的第6年所以从大利乌王的第2年到第6年，就是4年的时间呢，圣殿终于完工了 如果弟兄姐妹，你记得所罗门第一次建造圣殿，第一圣殿是用了7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所罗门有很多的资源哈，人钱材料都非常的丰裕。但是在第二圣殿的时候呢，都是在很缺乏的情况之下，4年啊就把这个圣殿完工啊，也是非常的厉害哈，了不起。所以这里面呢，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提醒啊，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不要怕敌人的搅扰，只怕我们不够警醒，不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教训，就是说，只要凡事啊，这个我们在啊，我们的侍奉、教会的事工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就必然会有敌人的搅扰。那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警醒，做这个祷告的守望者啊，我们寻求神的帮助。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一个功课。所以呢，刚才就讲到说，撒迦利亚书4章6节，天使对撒迦利亚说：“啊，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了。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哈，那这件事情，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的这一句话，就在这个建殿的这件事情上应验了啊。所以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导。那么到了以斯拉记的第7到第8章，他讲到了这个第7节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就刚才讲的这些事情以后呢，中间呢间隔了58年，从第二圣殿建完以后到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呢，中间隔了58年，在这58年当中是一片的空白，以斯拉记并没有记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讲到第7章1节，说有个以斯拉，以斯拉呢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然后呢，在第7章的11到26节说到，波斯王亚达薛西差派以斯拉回去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第二次的被掳归回，归回的目的是重建圣灵的一个信仰生活。那为什么波斯王会差派以斯拉回去呢？那这里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就看到7章14节说，王与7个谋士要差你回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去查问这个犹大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波斯王好像非常关心回去的这些犹大人的子民这些人。在耶路撒冷是不是照着他们的信仰生活在过日子所以差派以斯拉回去。那7章6节就讲到说，波斯王亚达学习允准以斯拉一切所求的。他求什么呢？我们基本上3个方向就是有人、有钱、有权柄所以7章11到26节就是说让以斯拉可以带人回去，然后呢给他很多的钱，好像开一个银行账户一样。啊，给他权柄可以这个建立这个审判官建立官长领袖，然后呢，一切不照律法所行的呢，以斯拉有权柄来定他们罪，或者是处以死刑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允准以斯拉有人有钱有权柄，这是相当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里面我们从第7章第8章我们就来了解。以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是祭司然后呢，他也是敏捷的文士，那文士是做教导的，那文士通晓律法书那么他是有信心、有祷告的人，相信神会保护他们的人这件事情就是写在8章的21节到23节以斯拉要带着一群人，然后带很多的这个。金银这些财宝要回去的路上，难免会有强盗会有各样的盗贼那谁会保护他们呢？最好的就是请求波斯王亚达薛西派军队保护他。但是呢，以斯拉知道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工作，一定会保护他们平安回到耶路撒冷的。所以呢，在第8章的21到23节，他说我们就不要求。波斯王派军队保护，因为我们相信神会保护，所以以斯拉要启程之前呢，他就 先从这个先来到了雅哈瓦河边，在那边住了大概一阵子应该是十几天吧。然后呢，住在那边大家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求告主名，然后呢，才从雅哈瓦河边呢往耶路撒冷走了将近4个月，3个半月才到所以，那么以斯拉在第八章我们看见他出发前跟抵达耶路撒冷他在处理钱财上是一个诚实透明的人。你看到这个经文8章26节说他带了这些这么多的金子银子呢，他都列明造册就说记得非常清楚，有金碗20个有多少都重，然后带的这些数量都写得一清二楚。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了以后呢，第四天呢，他就把这些钱财呢交给当地的人，那么当地就再一次的过秤，秤过以后，然后呢也造册这个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一切都是非常清楚，非常的透明，给人就是有一个是一个可信靠的人。好，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件事情上第二次的归回。一直在强调这一句话说，说这一切都有神的恩手帮助他们所以到了第九章、第十章那也是前两天的讲到，他说9章1到2节这事做完了，那么以斯拉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耶路撒冷的首领就来告诉以斯拉一个坏消息，他说我们以色列民跟祭司还有立位人就没有离决。没有离决，就是跟他们呢，跟这些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跟这些人呢效法他们行可憎的事情。为什么会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呢？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因为他们跟这些当地的这些外邦人。结婚，所以被影响，就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情，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呢是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那以斯拉听见这件事情，就撕裂外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胡须，惊惧忧闷而坐那凡是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晚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那么我们了解这件事情上呢，是属于一种沾染污秽，是不圣洁的事情。神是圣洁的神那么在污秽当中，自然就是与神来圣洁的神离开就有隔绝。那么当初呢？这个第一次的这些第一圣殿的被毁，以及犹大国灭亡以及这些人民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都是因为效法当地的这些人行可憎的事，得罪了耶和华。所以现在呢，他又再一次的再一次的那个第二次归回的人又再一次发生跟他们列祖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讲到当中讲到一个神学观念，这个神学观念就是两次的出埃及两次的进迦南地。那么第一次的出埃及跟第一次进迦南地，我们都很清楚，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但是在迦南地呢，住了大概也就是800多年，然后整个国家就没有了，他们就被赶到外邦去，那神给他们保留一小部分的人，又把他们给带回来。那么从巴比伦离开，就等于同于神学上的观念是一个第二次的出埃及，然后从巴比伦离开要进迦南地是第二次的进迦南地。那么第二次进来迦南地的人还是犯第一次进迦南地的这些祖先的罪一样。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所以呢，这个以斯拉为这件事情是大大的这个惊惧忧闷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好，所以我们来看在原先在原先呢， 神就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七族的人通婚。那么这七族的人呢，就是说啊，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啊，这七国人民都比以色列你们强大哈。那你们要进去，你要把他们赶出来。然后呢，耶和华神说要把他们交给你击杀哈，不可以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最重要的是这一句话，不可与他们结亲，啊，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原因是什么？因为啊，这些外邦人通婚的结果，会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速速的将你们灭绝。那写在《申命记》的第七章1到4节。那这一个警告，后来当然就发生了，所以才会有第一圣殿的毁灭跟整个国家的灭亡啊，他们就被赶离到啊这个外邦地，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汲取这个教训啊。好，那讲到这个亚门人跟摩押人，神也禁止以色列人跟亚门人、摩押人联合哈。他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而且呢，他们雇了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就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语。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哈，这个我们在之前读到民数记已经讲过了，所以呢，他就讲到《申命记》的23章3到6节，说你一生一世用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不可跟他们啊结合啊。这里面啊，当以斯拉啊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啊首领跟官长带头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啊，大大的震惊哈，因神的话而震惊的人，写在以赛亚书啊66章1到2节，他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哈，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啊，神所看顾的是什么？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那么这个就是以斯拉的表现哈，以斯拉的表现。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第9章5到15节，从以斯拉的祷告，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整个啊心态跟想法对神。第一呢，他因着罪不敢向神扬脸哈，他承认我们的罪孽灭顶，从列祖直到今日。然后呢？但是呢，神暂且施恩，留下我们这一小群人，就是渔民啊，稍微复兴，稍微喘一口气啊。神又在波斯王面前向我们施恩，使我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使我们在耶路撒冷得着保护。啊，9章10到12节，他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我们娶了外邦人为妻。”所以前面在诉说啊，主啊，我们的罪从我们列祖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然而神，你还是啊这个守约施慈爱，还是怜悯我们，你暂且施恩，暂且留下我们这一群人啊，也在波斯王面前，主你做啊你的工作，施恩让我们回来。但是当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又离弃你的命令。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啊，所以9章的13到15节说：“神啊，我们犯了这么大的罪，你刑罚我们是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还能继续违背你的命令吗？如果我们继续违背你的命令，你把我们灭绝，也是显出你是公义的哈。”所以以斯拉在这边呢，是完全的坦白啊，完全坦白。讲到自己的罪，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公义，哈，所以呢，他继续的说，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么做完了这样子的祷告以后，带领整个以色列民啊 来认罪悔改啊，他们就10章的第一节就说以色拉祷告认罪哭泣啊，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女孩童啊也都一起啊抱头痛哭哈，所以众人就说我们要与神立约哈，离弃啊外邦妻子所生的儿女，然后10章的18到44节非常详细的记载有哪些人哈，哪些人就是说清查。有哪些人娶了外邦的女人？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啊，整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在祷告、认罪、哭泣当中。那清查的结果就是有祭司、有立位人、有民众。这边一再的提祭司跟立位人，因为他们就是在信仰上的领袖啊。立位人也是教导律法的人啊，教导的人自己哈，没有以身作则。反而是呢，以身示范错误的这种榜样。好，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第10章的这个样子的内容。那弟兄姐妹可以去参考前两天9月26号的讲道哈，面对人心里的问题，沾染污秽啊，把这个以斯拉记的第9章、第10章也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啊教会的讲台信息呢，就是讲完了以斯拉记。然后再来10月17号呢，我们就开始继续要讲这个尼希米记哈。那尼希米记呢，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尼希米记？总共13章哈，我们可以分成4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重修城墙啊。第二个段落哈，这个好像啊写得不太好哈。啊，这个重修城墙啊，是从第1到第6章啊的地方。然后再来是一个啊灵命的复兴啊，是一个灵命的复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分配表啊做得不是很好啊。好，我们今天要了解尼希米的1到7章啊。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从时间的观念来了解哈。那么这里啊上面是被掳以后啊，这个每个月从第1个月到第12个月呢，每个月呢都有一个不同的名称。那被掳之前呢，也有一个名称哈。那犹太历跟我们阳历哈的对照不太一样哈。1月份正好是啊阳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年历的这个3月哈，3月多是啊犹太人的正月哈，正月初一。好，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啊尼希米记的第1章第1节，他说。啊，这个尼希米哈说，在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啊，也就是说，基斯流月是在犹太历的9月哈，也就是我们年历的11到12月，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光景，然后呢，再来啊，到隔年的这个尼散月，尼散月就是啊这个啊1月哈，所以在第2章1节说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所以我们可以从啊基斯流到尼散月啊，中间就是有4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回去以后，他在第5个月，犹太历的第5个月，就是埃波月哈，他抵达啊耶路撒冷啊，抵达耶路撒冷哈啊，第4天就动工建造城墙。然后呢，6章15节说25日啊，就是从第4天到25日呢，城墙在52天呢就已经修建完毕哈。那么到了这个第7月哈，犹太历的7月哈，就是在第8章的第1节哈，他们在第1天宣读律法，然后15到22日呢守住棚节，24号认罪哈。所以尼希米记大概就是在这个当中回去重建城墙，是在这1年之内哈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一个简介哈。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啊有3次的这个被掳啊，归回呢也有3次。那么第一次的归回就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在主前538年，由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哈，在主前516年就完成圣殿。那么中间间隔了58年哈，到主前458年亚达薛西一世啊，这个允许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人民的信仰。然后在主前444年哈，亚达薛西一世 允许尼西米带领第三批的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那么前两次的归回是属于宗教性的活动，但是建造城墙呢，就是属于一种政治性的活动啊，因为你城墙建造好了，就是等于有保障，很可能就是会有意图脱离这个统治国，所以呢就会威胁到统治国的地位和利益。所以历史记载这个以色列民从大卫、所罗门建立到王国富强，到后来被掳和亡国，清楚告诉后代子孙一件事：神不是没有能力保护他的选民，相反，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看到，是神兴起亚述，神兴起巴比伦为了彰显神的公义和圣洁。那么到后来，外邦人的王允许他们归回，也是神的作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手在做的事情。所以在尼希米记的1到2章，他讲到亚达薛西王20年，尼希米呢听见哈拿尼从耶路撒冷过来报给尼希米一个信息，关于耶路撒冷的荒凉以及犹太人被凌辱的情况。那尼希米的反应是跟刚才我们读到的以斯拉记一样他是哀伤多日，禁食祷告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认罪。那这一段期间他祷告说，他的祷告是说呼求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神是守约的神即使人不守约，神仍然守约人可以违约，神不会背约他就呼求守约施慈爱的神，说求你睁眼看，侧耳听，求你纪念你原先吩咐摩西的话，求主施恩于他们，求主施恩于我。所以呢，尼希米听见哈拿尼的传来的坏消息以后呢，他就是这样子的祷告。那再来从听到哈拿尼的消息之后呢，中间间隔等待了4个月我们刚才从这个年历表里面我们也看到，尼希米祷告等待了4个月，到有一天他在王面前服侍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哀戚就表现在他的脸上，面带愁容。那么在王的面前侍奉的这个久正有面带愁容是犯大忌讳的事情，可能会有杀身之祸。但是这个亚达薛西王跟王妃都非常的喜爱尼希米，就好很关心。我们就看见他是很关心的，在问尼希米原因。但是这个时候尼希米呢，他说我心中甚是害怕。2章2节说，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操练一个简短的祷告尼希米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祷告不必很长，祷告可以很简短，说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主啊，你给我话语，这就是一个简短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2章4节，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那尼希米说，我默祷天上的神之后，我就对王说。当然，他默祷的内容是什么，这里没讲，但是我们都知道尼希米呢，就是一定是祈求。王赐他话语所以呢，他回答以后，2章8节就说，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让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蒙恩允准，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而且呢，王还派了军长跟马兵护送他回去不是说尼希米的信心就比以斯拉短我们不同处境，我们不需要用这样子来做分辨因为这一次王派了军队保护他回去。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从第1章、第2章尼希米记，我们学一个属灵的功课。尼希米是个祷告的人在各样情况下随时祈祷。祷告呢，神应允祷告，主要是应允这个人这个人的生命真诚迫切的祷告话语并不是那么的重要，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口中还没有说出的话，他都知道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为人，我们的生命，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那种迫切的祷告的态度，就经历到神是他随时的帮助。所以尼希米是从苏三城出发然后经过巴比伦这个 走到了耶路撒冷哈，所以这个跟其他第一次、第二次归回呢，走的路径啊稍微长了一点啊。所以当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告诉啊当地的人他回来做什么。所以在二章十一节说，到了耶路撒冷住了三天以后哈，他没有告诉大家说他要做什么，他就怎么样？首先呢，他就先视察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哈，我们就晓得尼希米是一个很会做计划的人，所以他观察，先观察环境。那观察环境以后，他说我在夜间就出了谷门，你可以看这张图，谷门呢就往南走，就走到了粪场门，然后呢去查看这一段的耶路撒冷的城墙，看见城墙被拆毁那城门被火焚烧，然后呢他又从粪场门继续往全门和王子的方向走过去，但是发现那个地方呢，他骑着牲口没有地方过去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夜间就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所以他就从全门这个地方沿着溪上来回到谷门。那当他看完了这些环境视察，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底案了他就在二章十七节就对这些已经先前回来的人，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我焚烧，你们都看见了。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尼希米在这边就分享一个我们叫做常常讲的我们分享一个见证就像我们跟别人分享我们的这个信仰见证，神的手怎么样帮助你怎样带领你你一个你的信仰见证就是要讲关于神的事情，所以尼希米在这里就是也是讲一个见证神的恩手怎样帮助他，让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蒙恩。然后呢，王对他说了什么话？当他们听到了这个见证以后呢，众人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常常可以经常的来回过头去看过去我们年日当中神的恩典在你生命当中做的事情，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变成灵修日记。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见证，你的见证就是别人的祝福。当你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别人听了就认识神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我们要常常说见证你的见证就是别人的祝福。所以呢，尼希米就这样子分享那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呢是一个磨定而后动的人磨定而后动的人。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有敌人我上先前跟大家讲过只要这个神的事工要这个向前推进的时候呢，就一定有敌人会有来攻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何伦人参巴拉以及亚扪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尼希米要回来建城墙，就嘲笑他们，藐视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做这件事情是要背叛波斯王吗？所以呢，尼希米就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在耶路撒冷是无份无权无纪念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属神的子民，如果在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个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是走偏了、走差了或者是我们因为某自己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来侍奉主。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说，你们跟从我，在哪里跟从我，就在那里侍奉我。那这样子呢，我就在你们的当中。所以侍奉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生命侍奉，随时的做见证。当然也包含各样的这个事工这个的参与。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变成说是无份无权无纪念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属神的子民 啊，有一天呢，我们会得到这一句的评语啊，没有人希望得到这一句的评语，说是无份无权无纪念哈。那尼希米就在这里面告诉他们说哈，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在整个的重建城墙的过程当中，尼希米是很仔细的在规划，他的规划呢是按啊各区啊每一区的一个首长就是领袖哈。还有这一区里面有哪些居民啊，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他就很仔细的规划。你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你就看他非常仔细的规划，分层负责。他整个的设计呢，顾及人的需要啊，就说他怎么样顾及人的需要呢？他就安排这个建造的人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或是靠近自己的房屋建造城墙，因为你的做的工程不但是为了神的这个啊城啊，为了神的事工在做，为了啊自己的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你在建造的这一段城墙是在你家门口家附近的，所以你呢，你这个时候建造不会马马虎虎的，因为这个城墙这一段最重要的就是保护你的家哈，所以这是一个啊很好的一个规划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个。啊，这是左边的这个图呢，是要建造的这个地方。那详细呢，我不会啊一一的念给你听，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各区的首长怎么样投入建成哈？啊，耶路撒冷呢，就是建造古门跟宽门中间的宽墙啊，炉楼哈。那伯哈基里呢，就建造粪场门哈。米斯巴呢，就建造全门啊，博斯。啊，建造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各啊每一个首长负责人，还有各地的居民啊，各地的居民啊也投入建造城墙，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啊，我们就会看见啊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划。所以他回去呢，只是做了很仔细的这个考察以后呢，做了计划。啊，再来是各行各业，包括大祭司。啊，这个以及银匠啊，做香的哈，立位人这些人啊，怎么样来负责每一段？所以你把整个工程拆开来，分成各区的首长、各地的居民呢，还有各行各业呢，其实每一个人就负责那么一小段的地方。这也是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在教会呢，是人人都侍奉的话，那么大家在整个侍奉上面是很轻松。只是呢，在一般啊，不管是美国教会、华人教会，都是有这种20:80的比例或30:70的比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在教会的分析呢，是20%的人在做80%的工作啊，那30%的人在做70%的工作。因此呢，这个啊20% 或30% 人的工作量呢，就相对的很多。那其他的80%的人，70%的人就没有参与侍奉啊，这样子就跟从尼希米这当中哈，我们可以学到啊这个观念哈，人人侍奉的一个观念啊。好，那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对着自己房屋修造的啊，也是有很详细的这个啊记录哈，很详细的记录都写在这个第三章里面。那么到了第四章哈，第二章到第四章呢，自然的会看到敌人的反对、威胁跟破坏。那他们在那个地方最大的两个敌人呢，就是荷伦人参巴拉跟亚门人多比亚哈。所以你看到二章十节说，这个参巴拉跟多比亚听见啊有人来要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啊，就非常的恼怒。而且呢，就讥笑啊，说你们要做什么？要背叛王嘛？啊，参巴拉听见他们在建造城墙，就生气啊，就啊大大的恼恨，嗤笑说啊，你们盖的城墙能做什么？啊，这个啊，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就是说这种啊坏材料要来建立城墙嘛？啊，这个狐狸跳上去脚一踹哈，这个城墙就倒了哈。所以呢，他们就啊。做各种破坏的工作啊，各种破坏工作要来做捣乱，让他们这个建造城墙做不下去啊。那面对敌人的攻击，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我们刚才说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啊， 我们操练就说面对敌人的攻击，首先呢是要祷告，祷告之后呢就要有行动。所以尼希米的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啊，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羞造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基本上尼希米的祷告说：“主啊，这是你的事工，他们是在藐视你，他们是在毁谤你，所以主啊，求你啊，这个。”来保护我们啊，来惩罚他们啊，所以向神祷告，因为这是神的事工啊，敌人做的就是攻击神。那么祷告完了，并不是说啊，祷告完了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哈。尼希米祷告完了以后呢，继续的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哈。所以抵挡敌人最好的防御，当然是向神祷告，神就保守他们专心工作啊，心就不会慌乱。祷告之后呢，你相信神会为你征战，那自己也要承担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呢这个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手做弓，一手拿兵器我们今天可以说一手拿刀拿枪，一手拿圆锹，有防备就有建造。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诗篇127篇的第一节学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在修建的城墙他尼希米呢，让百姓各按宗族每一个宗族就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最低之处的后面，暴露出来的空处呢，在那边做守卫的工作就是城墙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地方也是敌人最容易攻入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来保护。好，那尼希米记的4章14节重新的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说今天讲就是像有一个 incentive 有一个所以他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你们的征战不但是为神征战，也是为自己的家族而征战。所以呢，在尼希米记的5章就讲到有外患和内忧，外面有敌人的攻击，那里面呢，5章讲到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钱人欺压穷人，贫穷人，贵胄与官长欺压穷人引起百姓的这个埋怨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我们就把田地葡萄园、房屋都抵当都卖了要得粮食来充饥。但你们这些有钱的人都没有看过我们这些贫穷人的需要，所以呢，在腹背受敌之下，有外患有内忧尼希米真的需要智慧，神的智慧来处理难题。那他怎么样来处理呢？尼希米是很勇敢的。他就斥责那些贵胄跟官长说：“你们是不对的你们向弟兄取义。”又劝他们这个田地、葡萄园这些东西都要归还给贫穷的人众人也都答应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而行所以呢，这个靠着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从神来的智慧。那尼希米当然自己也是做榜样他说他放弃领省长的俸禄12年他跟他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为了不加重百姓的负担所以尼希米虽然在52天建造完了城墙，但是他在犹大当省长12年恒心修造城墙不为自己谋利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尼希米的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那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呼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6章这个城墙盖好了，但是城门呢还没有安装。这个时候敌人的攻击并没有松懈我们就知道侍奉主的人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敌人不会放弃攻击神仆人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参巴拉、多比亚跟基善还有其他的仇敌，听见已经城墙修完了，没有破裂之处，但是门扇还没有安，他们就三番四次要设计陷害尼希米那写封信就是说给一个信是没有封口的信， 意思呢，没有封口的信，就是啊，这个信呢的内容要传出去给大家看，就是要来陷害尼西米哈、啊。因为领袖被打倒以后，群众就会群龙无首嘛，哈、啊，那个工程就可能停顿。那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遇到这个攻击的时候呢，他继续呢向神祈求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而且他是有智慧的人，他能够看明白、分辨敌人的诡计。这写在6章12节，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话要来攻击我哈。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尼西米的榜样哈。第一个，他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是一面向人说话，一面向神祷告，一面祷告倚靠神，一面安排筹划，一面重建城墙，一面解决民怨哈。所以终于啊，在乙未月的25号，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这工作的完成如此迅速哈、啊，是出乎我们的神啊，做完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尼希米记的第7章啊，讲到说啊，城墙修完了，这个但是啊，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怎么样？因为住在城里面的居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城里面呢。还是蛮荒凉的哈，所以要解决那个居住的问题呢，那怎么样呢？好，所以神就感动尼西米啊，在这里面我们看见7章5节说，我的神感动我心，就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哈，要照家谱计算。所以尼西米就找到第一次归回人的家谱，那上面写的这些名单哈，重新计算人数哈。那你也想想知道，这是事隔94年哈。这很不容易啊，将近100年还能够找到这个家谱，而且重新计算啊，没有什么错误。那就看见在计算当中哈、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众人和后代子孙就看见说，神对他们的应许应验了，所以被掳归回的应许如今实现在这一群有信心、愿意顺服神的人身上。这就是一份名单的故事啊！愿意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回应神的感动，离开住得很舒适的巴比伦，放下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回到破旧毁坏的家乡。经过1世纪的时间，然后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啊城墙，这是一个机会，神给的一个服事的机会哈、啊。那我们也是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就像刚才讲的，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就无权无份无纪念。但是你抓住这个侍奉的机会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呢，绝不是枉然的哈，不是枉然，就是被神纪念。好，这就是今天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一个功课，从尼希米啊，从以斯拉记，从尼希米里面，我们学习以斯拉的为人啊，通晓律法书。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祷告的人，是一个诚实可以被信靠的人。那尼希米呢，也是一个随时祷告的人啊。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做一个迅速简短的祷告。神的恩所帮助我，坚固我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凡事我们谋定而后动，凡事呢先祷告，然后再进行各样的动作哈。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在向神来表明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每一个祷告就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不是神不知道，不是啊神需要听我们祷告，而是我们需要向神祷告，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有的啊内心啊这个不管是焦虑，不管是啊是怀疑，不管是。啊，为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面祷告。虽然有时候啊，我们没有注意看啊，其实这些祷告都蒙应验了哈。就像啊，我们身体有病痛啊，我们向神祷告，神没有马上拿开你的病痛，但是在整个医治的过程，我们可以渐渐的复原啊。包括我们手上割了一个伤口会啊停止流血，伤口会复原，这都是神的工作啊。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主啊，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那我们操练做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投射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相信神你是创造主，我们生命气息从你而来， 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舌头上没有说的话，你都知道。你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你看顾我们，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比海沙还要多。我们在生命册上，我们还没有度过的日子，在母腹中尚未成型的日子，你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所以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在什么样的情况，主你都看着，你的眼光照我们，看着我们。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确信，来奔走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弟兄姐妹晚安。